师，大家上午好。我们上一节课呢，这个给大家分享的是悟性的启发。那这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汇报的是在上课当中如何增加上课的风采。所以老师也要懂得幽默，也要有风趣的另外一面，因为学生整天上课，抒发情绪甚为重要。若能常讲他们能体会啊，要注意他们能体会的幽默小故事，必能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故课堂上的言语词汇尽量带有幽默性，但是这个幽默性呢，要把握一个度，否则呢他们就乱了。所以让大家在轻松中进步，在快乐当中学习啊，轻松快乐当中能学习啊，所以要把握这个度。那么例如书法，我常讲的，哎，你写的不太好，但是呢我会把这个不太好把它遮起来，哎，这个就是艺术。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呢讲了一个减烦恼的故事。大家有听过烦恼可以减掉吗？啊，我们说减不断理还乱啊，这个很难减。烦恼呢啊，像这个丝一样卷在一起，真的是很难减。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工作事业还有感情都觉得很不顺畅，所以他就觉得呢人生烦恼这么多，所以呢他就背起行囊到一座古刹啊，古刹那里呢去想要去修行几天啊，放下几天。那么去了以后呢，这座古庙啊，这个法师呢很少，他拜见了法师以后呢，就跟法师讲，我能不能来此地呢小住几天？法师说可以呀，哈。那年轻人呢就表述了他在红尘当中工作繁忙劳累，那压力呢很大，感情呢又不顺遂，所以呢想要来山上呢小住几天，看看能不能把烦恼去除掉。年轻人这样表述以后，法师就说好啊，那你也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所以法师就讲好，那我们这个庙里头前面还有后面呢有一排的这个小树啊，刚好这个小树呢很久没有人剪了啊，年轻人啊，这个前面的这一些树呢就让你来剪啊。那年轻人呢就欣然答应了。那么我们晓得在寺院里头呢什么都简单啊，我们知道剪树的工具就是这个要横剪，对吧？大家看过啊，这个大的剪刀呢不好剪，要两只手呢一起。那有没有电剪？一定没有，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开始剪啊。第一天剪下来呢还挺有成就感的，剪得很平直。第二天呢也这样剪，剪了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开始发觉枯燥，然后呢剪了以后呢又看了怎么速度这么慢呢，啊，就觉得很慢啊。但是呢也觉得我来山上就是要来修行的啊，所以呢他就这个烦恼快起来了，但是一想到啊师父叫他剪，他就继续剪。剪了半个月以后还发现，哎，怎么这么难剪，然后在前面呢再看一下，糟糕，后面还没有剪完，前面呢他这个牙又冒出来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开始呢在剪的时候呢起了烦恼，我什么时候能剪完啊？后来呢就剪剪剪，到了一个月的时候呢，前面呢又长出了不短的这个牙出来了。 但是他后面呢还没有剪完，他就这个时候呢就跑去跟师父讲，师父，我的烦恼呢没有剪掉，我现在的烦恼又起来了。他说呢，这个工作我无法胜任，因为怎么样，剪不完。法师呢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说你呢在凡尘当中，你认为工作很多就是压力，你认为呢工作不顺畅就是认为呢人生都不顺畅，其实这是你的心境问题。在这里呢叫你剪啊，剪这个小树，我们看呢是不是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你就把它剪。可是呢你剪了以后，你再回头一看，哇，又冒出来了啊，后面呢还没有剪到，前面呢又长了，心里呢就开始烦恼。所以法师就告诉他，烦恼是天天有啊，烦恼呢不是你剪完了就没有，烦恼是会随顺着这个环境呢天天都会起来。所以呢我们每天呢都要把烦恼剪掉，每天都要把自己内心里头你所有不应该放的负担要全部把它去除掉，所以叫剪烦恼，剪不断理还乱啊。所以呢我们呢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要想到每天都会长一些无名的草，长出来以后呢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去掉。所以呢我们不怕它长出来，我们怕的是我们没有剪刀，没有把它割掉，没有把它剪掉。那么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人生当中天天都有天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要面对它，坦然的面对它，不要生气，不要有大的情绪波涛，那么我们这些烦恼呢都能够让我们扶住啊，这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心里就有一把剪刀，天天要把它剪掉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何收集一些有意义又风趣的小故事啊，我们如何去寻找啊，有一些办法，最好是从自身的体验从小到大啊整理一下啊，我们用回忆的这个回忆的方法呢，以前曾经听过有哪些风趣的小故事，很简短但是它道理很深，我们可以从这一方向呢啊去寻找。那么第二个，如果老师觉得说诶都是我唱独角戏，能不能让学生呢也去收集小故事，轮流让学生上台讲。所以呢我们可以班级经营当中呢分成小组啊，每一个小组呢今天是应该哪一个小组呢上台讲小故事，每天都有一则不超过五分钟的小故事，让学生们呢共同参与。他们如果从年轻啊，从现在求学过程当中就有讲台的经验，不管他将来呢从事任何行业，讲话一定没有问题啊。上台经验多了，对这些学生的启发都很大。那么学生下完课以后呢，他不会闲着没事干啊，他就会有事啊，去找一些故事啊，收集一些故事。那么老师呢，老师要引导收集的方向必须是阳光性的内容啊，不要呢让他们呢这个听完以后大家心里都觉得不舒服，有负面的影响那就不好。那么第五点呢，一定不要让他们觉得哎，这个故事呢是在影射某些人，所以呢不能带有挖苦或者含沙影射班上的哪些人啊，这个就不好。那么第六呢，一定要具有启发性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剪烦恼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最近听到一位长辈，他刚好来这里啊，就分享他人生的一个小段的故事。他讲到呢，他曾经有一度 想自杀的念头啊。他说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不顺遂，不顺遂到什么程度呢啊，喝口白开水都会呛到，你看是不是运气呢很不好。所以他很想厌世啊，所以就走到一条河边，河边他很想呢跳下去。就在他呢这个念头起来，厌世的念头起来，他转过头来，突然看到了一匹马在旁边。那么这一匹马呢用很慈祥的眼神看着这个年轻人。那么他当下呢他就看到这一匹马用这么慈祥大大的这个眼睛瞪着他，意思好像告诉他，我当马我都没有叫苦了啊，你做人呢有三餐啊，你还叫什么苦。然后呢他看到这一匹马眼屎，眼睛眼屎长得很多，长得很多，很大的一坨。他当下呢他看到这一幕，他看到眼屎啊，两双这个眼睛啊目光相遇的时候，他看到马的眼屎这么大，他就想到了马的眼屎呢累积这么多，一定是累积好几年才有这么大的眼屎。但是呢马的眼屎有没有人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去掉？没有。他说人呢有这四肢啊，能做这么多事情，能享受人生很多的这个福，但是马他眼屎长在自己的这个眼旁，一定会妨碍到他的视线，可是他竟然没有能力。他这时候他想到了自己，我何其幸福，我比这一匹马拼，我真的太幸福了。所以他立马阳光升起，没有轻生的念头了，因为这一匹马呢带来了他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小事情，我们都可以成为精彩的生活片段，把它编成小故事。那么有一次呢，我在刷牙的时候，有一只小虫子啊，我们在洗脸盆呢，我们知道呢也很陡斜度，有一只小虫呢，我在刷的时候看到它啊，因为脸盆呢喷了很多水，它掉下去了，它爬起来。我在刷的过程当中呢，它历经爬了13次，它还是想要逃命呢，脱离这个水柱，脱离这个水。等我洗完，它爬了13次，我最后呢用一个这个很小很细的这个卫生纸呢把它给托起来。所以我从这个小虫这样呢，我看到了13次爬上去又滑下来，又被水呢滑下来，连续13次在我刷牙当中。所以我看到这一幕呢，我就想到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挫折一次两次就受不了，就趴下去。人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脆弱，连一只小虫子呢都没有办法向他学习。所以在当下呢，我看到这个小虫的故事，我就想到我一定不要比小虫还要差。所以呢，虽然这个故事呢发生在20几年前，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为人生很大鼓励自己呢往上的动力，这是很重要。那么这个故事呢启发性，我们也要经常的随时观察，除了读书以外，我们很多知识性的，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这个观察力量。我记得呢在20几年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在台湾看到了一个这个才艺表演，就好比我们现在星光大道一样啊，各行各业还有包括海外的这些外国人呢也可以报名参加。那么当时呢有一个是海外的这些外国人呢参加的一项才艺表演，其中有一个黑人，他唱了当时的这个 闽南语歌曲很难，不容易。那么唱完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访问他，他说我能不能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向我远在美国的母亲祝贺他，他今天母亲节。我们当时呢很诧异的是，我们听到的报道就是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个孝道的概念，可是这个黑人呢竟然在这个节目里头呢向他母亲呢表达母亲节的祝贺之母亲的生日，所以感触很深。那么他其中呢又讲到啊，因为呢对他有特别的这个一段访问，感触很深。他就讲到从小呢很穷，他们的兄弟姐妹呢四五个，孩子呢还真不少，所以父亲跟母亲呢是做工打工，能让这个孩子呢这个求学。所以他大学的时候呢，父亲勉励他，你要自己先打工啊，然后考试，你要自己呢赚取学费，自己上大学。所以他上大学的时候呢，父亲还交代他，你进去以后，我们呢交不起的学分费，学分费我们呢这个基本的学分呢，我们修完了以后，你要想办法去拜托教授，以你的好学跟真诚，能不能让你旁听，让你旁听，因为免费，但是你呢要认真，要连本带利学回来。所以这个连本带利呢，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了，连本带利就是看到了这个电视节目才艺表演，黑人在他困境的家庭当中，父亲鼓励他，任何的一项求学你都要连本带利呢学回来，要学好。所以呢他到大学以后呢，凡是只要他体力行的觉得不错的，他都去旁听，他都去学习。因为父亲告诉他，只要你能好学，你能多学，你将来的机会都比别人还多。人家学一样你可以学两样，人家会两样你会四样。所以一切的努力，你上了大学看到别人在玩，你就是不要玩。你要想到当我们的家境比别人差一等，可是我们的好学一定要比别人呢强一等，你才能学到，才能弥补我们没有办法学到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黑人呢，他在电视里头的这一段访问啊，给我启发很大。所以后来呢，我家里的孙子辈他们只要读大学啊，考到台北的就住我家啊，考到中部的也住我家。我有两个这个两套房，简单的两套房，我都告诉他们，只要你上了大学，人家在玩，你就不能玩。你要想到父母呢，付出了心血，要很努力，你一学期呢，花了父母呢多少钱，你一定要连本带利呢学回来，绝对不能空过，绝对不能空过。这是我们学习当中我们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因为我们要花父母每天工作一个月呢都不花掉，你呢一年的大学要花父母呢不花钱的时候，就是这个赚进来的这个工资是要连续呢好几年存好几年，你才能顺利来学习。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让学生明白，我今天呢来上课是要花父母多少的血泪，多少的心酸，多少的工作精神付出流血流汗，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学习。你能敢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吗？你能不认真吗？老师要义正辞严的，老师呢要表演出来，要很生动的把这一段父母的辛劳要让孩子明白。如果老师呢演作俱佳，你还可以掉几滴眼泪，从你自身的感怀感应当中呢讲给学生听， 我相信学生都会动摇，至少呢一个月都会很认真。当他们不再认真的时候，我们再讲，勉励他们。因为每一堂课，我们每一堂课，国家也好，学校也好，学生也好，很多人呢都要做默默的付出。所以我们没有感恩心，我们求学呢，求学过程我们就没有历练啊。这是我们作为老师，作为学生的都要有这个认知。那么我们在上课当中有幽默啊，有感性，有感动，这样的课程呢就精彩啊。这是我们这一节这一堂课呢，就是上课要幽默的风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老师一定要鼓励学生励志啊，学生稍有进步，老师的鼓励即是最大的奖励。一定要记得，学生只要有进步，老师用眼神肯定，老师用口头的表扬，都是很大的奖励，对学生来讲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而且呢，要勉励他更上层楼，立下志向，并建立学习的目标。学生呢，在我们底下，我们要帮他树立一个目标，帮他建立。什么叫帮他建立呢？要让他呢来到我会下，他人生能起到，我有一个希望。如果我们能这样呢，勉励学生，才能让他们呢发挥学习的动力。所以鼓励学生呢，一定要连本带利的学回来，方不负父母师长培育的苦心。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连本带利学回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态度跟精神。那么我们晓得，有一些孩子呢，他因为没有吃过苦，没有吃过苦，没有体验过生活，所以呢，我们这种小故事再讲的时候，不要讲太快，鼓励学生，如果你是故事的主人公，你看到会怎样？让他们呢也会换位的思考，如果你是故事的主人公，你会怎样？比如说我们刚刚剪烦恼，如果你是年轻人啊，你这个在剪完这些小树以后，你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原来呢自己呢很容易起烦恼，谁给的烦恼？自己给的啊。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呢来让学生呢完全明白，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念头起来束缚着自己，并不是真的有烦恼困扰着你。这是很重要的学习的一个方向跟角度。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实践参考啊，实践参考。那常以中外圣贤或者伟人成就的故事自我勉励，立下志向。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故事，首先老师要先勉励自己，你的志向有没有先立好？如果自己呢啊，当老师的你没有志向，你没有志向说我要做一位好老师，我要做一位优秀的老师，我要如何帮助学生？如果自己的志向没有确立，我们很难鼓励学生呢效法励志。所以呢，第二点呢，当老师自己有励志之后，如何行动？当要以自己的努力心得跟学生分享啊，这很重要。我们立了志以后呢，我在这个励志的过程当中，我是如何努力的？我们要指导学生，提供给学生的方法啊。我们呢到北京可以坐飞机，可以搭船，可以坐走陆地，可以坐火车，可以坐动车啊，方法有很多。我们要指导学生，你想去，你要先有本钱，你没有本钱，你怎么去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把这个休学的次第告诉学生。那么学生有了方向， 有了方法，他才知道怎么找怎么去。那么第三点呢，当一个老师啊，老师呢并不是什么都会，老师也有瓶颈啊，默写也有瓶颈啊，也是有瓶颈。那么自己呢遇到了学习的障碍，遇到了自己学习的瓶颈呢，首先要冷静下来，想到我要如何去突破啊，我如何去突破我现在学习的障碍跟瓶颈。那么怎样呢去突破呢啊，这里呢我讲出我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颈。第一个，我现在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如果是技术技能方面，我在技能方面加强。那么如果是我口才方面，我会在口才这一方面呢加强。加强呢怎么加强啊，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每天都很忙，我哪有时间看书，我哪有时间呢充实。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一天，为什么有的人很忙当中他能充实？人家会善于管理时间，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所以呢，我如何善于管理我自己的时间？工作也很忙，要接待，要行政，要改文章啊，要审剧本，要看剧本，要看视频，诸多的事情很多，还要编教材，还要讲课，还要指导他人。那么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一天24小时当中，我如何规划让自己呢在平稳当中生活，让自己呢内心很淡定，面对每天这么繁忙的工作。首先我就要定功，假如我们自己的定力不足，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为什么定力不足？定力不足为什么你会起心动念？因为你有所求，你要求完美。那人是不可能完美，人的进步当中就是让你每天都进步就好。因为我今天看的一定今天这里是最好的，可是我明天再看我提升了，我有能力提升了，我明天看我自己，哎，不错，但是我后天一个月以后我会更加进步。所以我们在对自己来讲，我们有要求，但是不要呢不合理的要求啊！你不可能啊一步登天，像杨老师一样写5个点写10个点说老师我为什么不会。如果你写了10个点就能像我这样，我经常讲我就去撞墙了啊！那个点是经过几万点的淬炼才成为现在的点，我经过呢多长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最简单的下笔方法指导大家。所以一个钩数钩不下10万钩，是用好几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让人人呢可复制可操作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学生，让学生呢能学得到。不要认为说一定要有天赋才能学到。所以呢我们突破了很多人的思想误区啊，只要你能驾驭好毛笔，能把永字八法熟悉的写一手好字不是困难。我们呢想把它恢复到100年前凡是文人毛笔拿起来都能写啊，就像吃饭拿筷子一样。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很多人老了以后还可以以毛笔自语。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定的练习啊，也是呢去除烦恼的练习。所以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教学，帮助学生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如何用简单方便啊的学习方法呢，让学生呢充分掌握到学习的要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自己的瓶颈要一项一项问自己，我烦什么要往上去推啊？我现在呢担心什么 一定要自己呢一层一层去面对，一层一层把它拉下来，把它拨开，啊，拨开，然后呢，拨开了以后对症下药，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一定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自己的错误跟过失。只有你能面对，你才会进步。好，我今天呢什么差没有关系，我差我承认，我就努力一点。啊，别人睡觉了，我因为比较弱，所以我就努力一点。那么我们呢，从中庸里头有没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人一能知几百知，人死能知几千知。所以呢，我们呢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凡是可以帮助我们一辈子的，一定要牢牢记住。所以自己的瓶颈呢，我们现在看出了我的瓶颈在哪里，要学习。那么如果今天呢大家都不喜欢我，我人际关系很差，我也要想到我的瓶颈在哪里。比如说有的人讲话都不笑啊，人家问你说，哎，这个陈老师你看这个的，你就给人家印象是什么？傲慢。好，如果呢你头了转过来，啊，什么事？啊，什么事？跟你看一个动作，两个不一样的动作，你给人的立马的感觉，一秒钟你的表态，让人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一个是傲慢，一个是和蔼，一个是可亲。你看一个小的动作，学生来问你说，老师我这个怎样？别问别问，你没看到老师很忙吗？人不闲不睡觉，人不安不话扰。好，两句以后呢，学生呢就走回去，心里嘀咕了一天，老师怎么这么凶。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一个小动作影响人很大。所以老师呢很忙的时候要注意，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态度。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大家表现都很好，可是什么时候最见功夫？繁忙的时候，事情多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平易近人的言语，平易近人的态度？这个很难。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也是人与人交流当中最容易起到误解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啊。所以呢，在越忙的时候讲话一定要注意。所以我经常呢跟我底下的人讲，凡是我很忙的时候，你不要来问我重大事情。我这个时候可能会说，哦，好，我都点头了，哦，你就误以为说杨老师说哦可以，我没有说哦可以，我只有哦，然后点两个头，不见得我是说 OK， 点头说我可能呢了解，但是我并没有确定。